上课累了要下课，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，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。
嗨，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，我是欧阳立中，每天陪你学习练功，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。
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立中，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，每天一集不下课，边休息你上进，累积你的复利成长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我们的慢读经典系列啊，这个系列一推出以后啊，广受大家好评啊，大家没想到说哇，原来经典可以透过这一集一集的节目啊慢慢谈，那每一次呢啊，你轻松吸收一个经典的概念啊，没有负担啊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方式。所以其实阅读啊，我都说阅读分成快读跟慢读啊，就是端看你自己的状态以及你自己的应用的方式。那像是经典类的书，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用慢读的方式。好，不要想说哇，我要赶快把这本书读完。好，一次读一个章节，一次吸收一个概念，然后去回想一下，诶，这个概念我可以用在哪里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快读的话，可能就会适用在，诶，比方说你要赶快去做一个 case 啊，或是你要赶快产一篇读书心得啊，或是你要赶快发一篇文章啊，那你有时候可以用快读的方式。好，所以这个快慢的节奏齁，其实因人而异，然后因人而异。我前阵子啊看了一本书，应该说最近这一阵子啊看了这个刘润齁，他有一本书叫做胜算。他有个概念我觉得讲特别好。他说其实很多人在阅读上会陷入一个迷思，就是把阅读过于神圣化。什么叫做把阅读过于神圣化呢？他就觉得说，很多人啊他会觉得说，我阅读呢我没有时间呢。仿佛阅读一定是要怎么样嘞？就是你很有时间，事情都做完了哦，阳光洒落，窗明几净，自己的精神状态很好哦，才可以好好的拿起一本书，翻开它，慢慢读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照这个逻辑来说啊，真的不用读了。为什么？拜托，现在人那么忙，怎么可能有这么样闲情雅致，还有万事俱备的状态才能读呢？对吧？好，所以我们要把阅读当作是一件怎么样嘞？生活中跟喝水一样的事。你喝水你会这么样的有仪式感吗？没有嘛，拿起水壶咕噜咕噜就喝了嘛，拿起杯子啊倒一下啊就直接喝了嘛。那阅读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好吧？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在我节目当中，我常常会去聊阅读的这个话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我而言呢，阅读真的是扭转我的人生。好，它是用最低的成本去创造你的最大的价值啊，所以这个真的是阅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好，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本慢读经典系列啊，叫做《影响力》这本好书啊。我上一次慢读经典系列的第一集就跟大家聊到啊，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厉害啊，基本上它已经是一个相当长久的经典了。因为它里面就指出人呢有六种惯性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影响一个人啊，你想要去改变一个人，你必须要理解人的心理惯性是什么，你才可以怎么样借力使力，你不要去对抗人的心理惯性。 OK， 好，那上一次我们讲互惠原理嘛，不知道大家回去之后有没有实际操作看看。互惠原理是我非常爱用的一招，你对别人好，别人也会对你好，对不对？那反操作，另外一种操作方式是怎么样嘞？你先提出一个大要求让对方拒绝，那对方会对觉得对你有点不好意思，你退而求其次再提一个小要求，对方答应的几率会明显的提高啊，这个叫做互惠式让步，有没有？哎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很快速的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概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次我们来谈影响力提到的第二个概念，听好啦，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？各位 Life 粉们，第二个概念叫做好感原则。什么叫做好感原则呢？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受自己喜欢的人影响。我再说一次哦，好感原则指的是我们比较容易受自己喜欢的人影响。千万不要小看好感原则的影响力。很多人觉得人是理性的，我一定能够理性判断啊，于公于私我绝对都不会这个偏袒啊，我一定可以理性判断。错了，这个人对我们的好感度基本上就决定于我们观点的走向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喜欢的人即便他出事啊，或是他受到一些舆论的攻评，你就算没有要落井下石，你也会不忍去怎么样嘞？啊，去推他一把，对不对？ 啊，这个叫做好感原则啊。所以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啊，叫做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其实就是好感原则的一个展示啊。OK， 好，那书里他举了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好感原则。好，比方来讲哈，演化论啊，大家都知道有没有？好，演化论我们这个国中时生物都学过嘛。可你要知道，当时啊，这个演化论刚出来的时候，哇，大家是很难接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跟人们宗教信仰是违背的，对吧？我们怎么能够接受演化论呢？演化论告诉你说啊，人是从猴子变来的。可是宗教上帝告诉你怎么样，人是上帝做出来的，亚当与夏娃。所以你看演化论的本质，它其实跟当时人们信仰宗教信仰是冲突的，对吧？当然现在演化论是非常普及的，可是当你宗教信仰踩得很稳的人，他当然是不会接受演化论。好啦，所以研究团队呢，他们就去想，诶，怎么样让更多人可以去接受演化论啊，这样的一个有科学依据的论点，对不对？因此他们怎么做？他们去找来一些演化论大师。找谁呢？找那个大家特别有好感的，比方说男生就找乔治克隆尼，开玩笑超级帅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女生呢找谁？艾玛华森啊，就是演哈利波特妙丽啊，那个女演员哦，又有美貌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好， EQ 又高，所以就找了他们呢来当这个演化论大师。结果赖粉粉你知道吗？有趣的是，当他们担任演化论大使之后，很明显的受试者啊，受试者接受演化论的程度大为提高。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好感原则。你看我们现在打开电视啊，或是一上网，各式各样的广告，广告都会找什么？代言人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广告要找代言人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这个代言人他有高人气啊，他对于观众而言是有好感的，因此观众会把这个移情效果移加在你的产品上面，让你的产品卖得更好。所以你看找明星代言，他们为什么厂商舍得花很多钱去找明星代言？好感原则。你经营网络，为什么那个网红啊，他做这个团购啊，他业配什么都卖得下下叫？好感原则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好感原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运作，以及在商业上它起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，书里也是书里的例子，赖粉们讲到汽车销售，我不知道你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人是谁啊？如果你完全没有概念，那我跟你讲哈，一讲到汽车销售，你绝对不能不知道这个人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这个人叫做乔吉拉德啊，他在销售汽车是非常非常有名的。他简直是汽车销售的传奇人物。各位，你要知道做销售员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好，做销售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OK， 好，他那个汽车销售呢相当强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而且他的那个汽车销售是今世世界纪录认可最成功的销售员。你知道吗？这个里有一个数据啊，就是他从1963年到1978年，我们这样算一下，大概是15年内，好，15年内，你知道销售了多少汽车吗？销售了13001辆的雪佛兰汽车。你看，多可怕的一个数据啊。所以关于乔吉拉德的一些销售方式，其实坊间有很多的书啦，你有兴趣你自己可以去找来看。那我们今天举的一个例子啊，就是书里的一个例子，他说乔吉拉德他到底是怎么样去销售汽车的。如果你单纯就只是销售汽车，那其实你跟一般的汽车销售也没两样。可是乔吉拉德他非常善用好感原则啊，他都会去寄啊，寄给客户佳节的贺卡啊，然后常常去寄。那有一万，那是啊，书上统计13000多名客户寄给他们啊，寄给他们佳节贺卡，然后上面透露的讯息，上面写的讯息就是我喜欢你 ，I like you， 有没有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表达他对顾客的喜欢。各位，你会讨厌一个喜欢你的人吗？不会嘛。这个人表达他对你的喜欢，他对你的看重，他对你的重视，你自然而然会不会对他有好感？会呀。当你有需要汽车的时候，想要买车的时候，你自然是不是就会想到他？对呀，这个就是乔吉拉德他非常厉害的地方。好，所以这个也可以提供你参考，好，提供你参考。OK， 叫好感原则。另外一个好感原则最常应用的方式叫做好警察跟坏警察策略。怎么叫好警察跟坏警察策略呢？ 啊，他说警察们很常用这一招，就是一个犯人他们要想办法让他招供，对不对？可是犯人正常绝对不会讲嘛，他打死不招嘛，但你又不能真的把他打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他们警察通常会怎么做，一开始坏警察先登场，然后这个坏警察呢就是你一看就知道非善类，对不对？然后对于这个嫌疑犯咆哮怒骂踢椅子啊，甚至大声的咒骂威胁嫌疑犯，你说不说，你不说是不是啊？你不说我绝对让你生不如死啊！坏警察或、哦、坏警察。然后当这个嫌犯呢已经怎么样嘞，已经快要不行的时候，这时候好警察会随后登场，好警察会把坏警察拉开说，哎呀呀呀，约翰你不要这样子啦，人家其实无辜的，你这样子对人家干什么嘞？来来来，100块给你，你去帮我买个咖啡，顺便去静一静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交给我，接下来交给我啊！你去买咖啡喝，你去买咖啡喝。OK， 好了，这个坏警察就离开了。然后接下来嘞，好警察就会开始跟这个嫌疑犯讲啊，就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讲，其实约翰他平常本来不是这样的，他最近家里出了一些状况啊，所以他刚才如果有惊动到你，我跟他赔个不是啊，我帮他跟你赔个不是。”哇，这个嫌犯一听说，哇，原来警察也是有这么慈眉善目的哦，有这么好的，不是都像前一个像疯子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所以慢慢嫌犯可能就会对眼前这个好警察有好感，是不是？然后接着好警察就说，哎，我跟你说啦，你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跟我配合一下，我绝对能够帮你哦，你不要等那个约翰回来，然后等事情弄到麻烦了那就不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关于这个案件来到底有几个人参与哦，然后你们做了什么。你看这时候好警察在取得这个嫌疑犯的这个好感之后，他才会开始一步一步的推敲去问他。那你看啊，这两相比较之下，这个嫌疑犯刚才被遭受到坏警察待遇，然后现在嘞，诶，好警察出来，他瞬间那个落差感就出来了，因此对于好警察更加的有好感，所以嫌犯往往就在这时候就招供了。这个就所谓黑脸跟白脸的策略嘛。我相信如果赖粉你自己本身是当爸妈的啊，家里有孩子的，这个方式我们一定不陌生啦。当父母亲的绝对不能两个人都是白脸啊，或者两个人都是黑脸，你两个都是白脸，小孩不听话啦啊，宠坏了，你两个都是黑脸，哇，小孩整天活在恐惧当中，所以通常是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让小孩怎么样嘞，诶，既得到这个教训啊，然后又有一个心理的依靠跟慰藉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平常有时候用的一些这个育儿的方式，其实这也是好感原则的一个应用，好吧？好，这个就是好感原则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好感原则？这边我想延伸帮大家补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概念，这个概念是我从一本书叫做《敌人与朋友》看到的，我把它延伸过来，我读书的方式就是我会连接很多书，然后他们所提到的一些有共通之处的概念。在《敌人与朋友》这本书啊，他曾经有一个小实验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他就去测试啊，就是是一个面试的会场啊，然后有应试者，然后以及有算是评审。那接着受试者，他们就是去听啊，他们就去听这整场的状况，好不好？那受试者他们有分级哦，因为他们有答题嘛，他们有答题啊。那这个来测验的人呢，啊，他们答题有分成几种人。第一种是他很厉害，答对题数非常多的人。第二种呢是他不太厉害，然后答对题数很少的人啊，就很弱。第三种呢是也蛮厉害的，答对很多题，但是在离开前他不小心弄倒了桌上的咖啡。好，第四种是答题不厉害，离开前还弄倒咖啡。各位，他们就根据这四种状况，然后让受试者去评比，就是你对哪一个人呢你最有好感。就各位你知道吗，答案很有趣啊，答案出来的是就是那个很厉害的人，然后离开前弄倒咖啡，他们觉得对他最有好感。这个跌破大家眼镜，为什么？原来人很微妙啊，人喜欢哪一种人？人喜欢你能力很强，可是不要过强到让人觉得距离很远，你偶尔出一点小错，有一点小迷糊，这反而会助长人们对你的好感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有专业能力很厉害，对，人家会觉得你很可靠，但有些地方你可以让它自然一点，让你的弱点自然的暴露出来。 OK， 你不要都把自己当作是个完美的人，毫无缺点，那当然人家会觉得跟你很有距离感。可是当你很厉害又有一点小缺点，对不对 好，或是你懂得稍微自我解嘲一下，各位我跟你讲，你的好感度会倍增。OK， 好，这个就是帮大家延伸的一个好感原则，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运用，好不好？哈，好啦，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就聊到这边。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是非常经典的《影响力》这本书。那我们聊到是第二个原则，叫做好感原则，就是我们容易受自己喜欢的人的影响，所以换言之，我们能不能够在别人面前去建立出对我们的好感，进而让我们对别人更有影响力，而且去可以改变对方的行为。 OK， 好，希望今天这节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永远要记住，眼里有光，心中有火的自己，我们下集节目见，拜拜。